日嘅即係經文，我哋頭先都聽到，我哋今日嘅主題都唔會離開希連，都感謝主啦，俾我有呢一個機會可以同大家分享。當中有我哋嘅弟兄姊妹啦，亦都有我哋即係嚟到我哋當中同我哋一齊即係歡喜快樂嘅即係嘉賓。有一個叫做《等候英女王發落》嘅一個條文，唔知大家有冇聽過？呢個係英國英聯邦國家。即係文件法律文件裡面的一個術語，指到是未有預期的，即係預定的刑期。這個安排呢是為了那些未成年但是殺了人的謀殺罪犯而設的。不定刑期是希望給他們一個即係自身的機會，當這些少年的罪犯被監禁了一段時間，如果他們已經有改過的心智又或者表現良好的話呢，英女王是可以提出特赦，给这些即是少年无知的犯下大错的少年人，甚至乎有时可能是儿童，尽快可以投入回社会。不过临近回归93年的4月，当通过了废除死刑之后，与此同时这个等候英女王发落的这个富有殖民地色彩的法律预设都即被撤销了。这个原本的恩典的条文亦都成为历史。所有的未满18岁的犯人，他们都要被判处终身监禁。一般被判终身监禁的成年人，他们需要受的刑期呢大约是46年。减除了一些假期又或者假释之后呢，他们通常都会服刑23年而已。但是當時有14名的青少年的殺人犯，因為他們未被判處任何的刑期，他們離開監獄的機會或者的可能性就變到遙遙無期。直到97年的6月，立法局通過了長期監禁刑罰覆核條例。這一條條例規定，所有等候英女王發落的囚犯必須要先服完他最低的刑期，再由長期監禁刑罰覆檢的委員會去覆檢，之後再定一個刑期給他們。當時的首席大法官李國能，他就判了這一班的罪犯最低的年期是15年，最高的是30年。這樣不單止違反了等候英女王發落的即去幫助這班年輕人的原意，反而就變相拖延了拖長了他們被監禁的年期。其中一位年青囚犯的媽媽，她這樣說，她說受即一個人犯錯受懲罰是天經地義的，但是遙遙無期甚至乎沒有公布她的即被判的刑罰，這個是會消磨人的心智，甚至可以即吞噬人的生命。失去了即自由其實真的很辛苦的，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試過即失去自由。我曾經去第一間的教會去見想去服侍的教會，就是一間釋囚的教會。當時都有少少的接觸到這一班的假釋的釋囚，都聽到一些他們的故事。其實我自己都有一些的感受，沒有自由真的很辛苦的。雖然我的那個經歷可能對相對來說是很細微，但是都是很大的感受來的。小時候因為即係屋企嘅問題啦，家境嘅問題，咁所以父母佢哋都要出去工作，咁就留低咗我哋幾個小朋友喺屋企啊。咁幾個小朋友喺屋企，即係兄弟有咩好做啊？咁有一班有兄弟嘅弟兄可能會知道啦，打交咯，有咩好做啊？咁我哋細個兄弟就打交啊，成日都咁家姐好乖啊，家姐唔打交嘅，佢睇打交嘅啫。就算打到我，即係其實我最小嘛，所以打交喺我嚟講嗰個意義就係俾人打嘅啫。俾人打到手語腳語都好咧，我都唔會即係投訴俾爸爸媽媽聽嘅，因為我哋覺得咧，即係有打未為輸啊嘛。你打低，聽日難保我唔可以砌低佢嘅，係咪？咁啊可以一雪前恥走去即係投訴呢啲咁丟面嘅嘢，我哋即係男仔唔做。但其實阿哥都很少真的打我的，但是呢他們會用一個非常有效的絕招，就是將我按在地上，他們打嘛，按到動都不能動，當不能動的時候很辛苦，我覺得很恐懼，那個感覺呢害怕到不得了， 通常他們一按低我，我不動得我就會即死死氣求搖，他們一放低我，就又動他們死過。所以之前說的那位錯手殺人的年輕人，其實他都是在內地移居到來香港，父母要賺食，所以就沒什麼管教他，他就認識了一些損友，後來就誤入歧途加入黑社會，在一次的打鬥之中他錯手就殺死人。他先頭想著有等候英女王發落這個條文可以幫到他，很快就可以重獲自由，所以他就俾心機在監裡面讀書，希望很快出回來就可以重新做人。但是當他知道自己不再有這個保障或者這個法例的幫忙之後，他就真的心灰意冷，他想過要自殺。幸好那位對他一路不離不棄的媽媽繼續支持他、鼓勵他，以致他捱過了這個關口，他後來繼續奮發，最後都重獲自由，可以成為一個回饋社會有用的人。其實自由是希連裡面的一個主要的命題。今天我想在三點裡面跟大家去分享。第一點就是要釋放被奴的人。在路加福音記載，耶穌他在他自己的家鄉作出第一次的講道，在當時在拿撒勒的 會堂裡面，他說聖靈臨到他的身上，叫他將福音講給貧窮的人聽，報告被奴的得釋放，瞎眼的可以看見，受壓制的可以得自由，報告神悅納人的禧年已經到了。耶穌在世上面的三年的工作，主要都是傳福音和治病。其實傳福音和治病這兩項的工作背後的含義，都是讓要釋放那些被奴的和讓壓制的可以得回自由。禧年是在七個安息年之後的那年，而安息年就是在安息日延續下來的一個意義。神期望人不要只是顧著生活，在帶領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時候，神已經事先教導這些人，教導這些以色列人不要再被奴役，不要再活在好像埃及當時為奴的日子當中失去自由。耶穌非常重視人可以得到安息。在當時耶穌和那些宗教的領袖最大的衝突，其實就是在安息日裡面的治病。路加福音六章记载，耶稣在安息日里面治好了一个右手枯干的人。当时文士和法利赛人就感到很大，很恼怒了，他们就彼此商议怎样去处置耶稣。在另外一个场景里面，耶稣又在安息日里面医好了一个十八年来被撒旦捆锁，他驼背了十八年的女人。当耶稣医好了这个女人之后，管会堂的人就向他发怨言，管会堂的他就说有六日应该可以工作，可以来求医治的，那六日内怎么都得，但是不应该是安息日。耶稣听到之后很生气，耶稣很严厉地责备那个管会堂的人。耶稣说这个人，这个女人本来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她被撒旦捆绑了十八年了，不应该在安息日里面松去他的绑。耶稣不是专登找交嗌聊交嗌，为什么这么多日都不治病，好像个管会堂的看法是要在安息日来挑机。其实耶稣在哪一日他没有治病，耶稣每一日他都有医治人的疾病。如果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安息日治病的是有，但是不在安息日的当中医好有病的人是更加多。所以耶稣只不过是一见到这些被捆绑，这些失去自由的人，他就忍不住，他就心生怜悯，他就要立即将他们释放。所以耶稣根本就不会理那些什么日子、什么安息日的条文。今天我们很多弟兄姊妹都带了你们至爱的亲友来到我们当中。我们当然不是说这班亲友，我们说你们都被鬼附啊，又或者你们有患有严重的病，要需要耶稣即场去帮你们医治。但是我们会不会都有心灵受到重压，得不到解放，又或者会不会都被罪捆绑，以致失去自由呢？每个人面对困难都不同， 在香港有很多的年青人，他们面对着读书的压力，可能他们承受不到这个的压迫，所以他们作出一些轻生的行为，这样就失去了宝贵的生命。即使我们在报章里面看到这些的报道，我们都会感到很痛心，何况是他们的亲人、他们的父母，又或者师长和同学。成年人都有很多的压力，在生活的压力的压制之下，有些人慢慢就染上了一些不良的嗜好，有人沉迷在色情、赌博，又或者滥药等等等等的方面，搞到众叛亲离，家破人亡。我以前服侍的第一间的实习教会，那里有一个专帮人去戒毒的团契，不要说那些屋企人说，就算当事人都是这样表达，他说当这些赌瘾起的时候，他们完全变了另外一个人，好像被鬼附一样。直至认识耶稣回了教会，他们才可以重新做人，经历到耶稣所说的被掳的可以得释放，失去自由的可以重获自由。我好像都跟弟兄姊妹说过一个例子，一个传道人他在街上面去传福音，向一个男人他传福音，那个男人就说，你不要叫我信耶稣，好像你们这样没有自由，什么都不做得。那个传道人问他，为什么你这样说呢？那个男人很轻描淡写拿包烟出来，那他就点着烟一路抽着，他说好像你们这样吃不吃得烟、那个传道人说，你可不可以请我吃支烟、那个男人呆一呆，但是觉得你都是大我而已，没理由被你带到的，给你啊，帮你点埋啊。那我传道人说，好，麻烦，跟着就一路吃烟一路跟他聊天。我传道人告诉他，自由不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真正的自由是不想做的事可以不做。传道人说，我以前都吃烟的，但是今天你吃完这一支烟之后，你转头没多久你要再点另外一支，你吃完这包烟之后没多久你要再买一包，尽管你觉得很贵很浪费金钱，但是你不买不得，但是我就可以吃也都可以不吃。亲爱的朋友，今天你们在我们的在座当中，你们会不会都有被捆绑又或者失去自由的地方？在今天你们愿不愿意靠着福音，藉着耶稣去拿回这份宝贵的自由？第二点我想跟大家讲的是释放被捆绑的自己。其实被捆绑的不一定是未认识福音、不信耶稣的人，被捆绑的可能都是包括我们做信徒的，我们都可能落在这些困难里面。刚才雅贤姊妹帮我们读的经文，在十五节和十七节里面都出现一句说话，叫做你们彼此不可亏负。踏入七月赎罪节之后的，和七七节之后，就是以色列人一年的终结，这个都是他们一年里面最精彩的时间。进入第七年，更加就开始这个安息年。这个安息年刚才讲了跟安息日是非常有关系。在这一年，以色列人都不种地，他们都不修理葡萄园，连土地都可以得到一年的安息，可以休息一下。非人手耕种的自然长出来的农作物，无论是仆人、婢女，又或者外邦寄居的人，又或者甚至乎野地的野兽，他们都可以随意的享用。安息年要给仆人和婢女他们自由的离去，因为安息年是上帝要释放人的一年。今时今日早就没有了奴隶的制度，有没有彼此亏负，或者不可以，或者不一定可以在经济共享的意识形态上面被反映出来，但是可以在关系上面反映出来，可以在爱的关系上面反映出来。因为相对亏负的就是牺牲，牺牲就是爱。很出名的或者是世界首屈一指的科学家爱因斯坦，他是不是一个基督徒，经常都被世人所去争论。我不在今天去辨识他是不是一个基督徒，但是这个人对爱是极度推崇，这样是无可置疑 在他寫給他自己的女兒的信中，他說到，他說愛就是神明，神明就是愛，如果人類還想繼續生存下去，就必須要尋求生命的意義，如果還想拯救這個世界，或者拯救活在這個星球裡面的存在的生命，愛是唯一的方法。愛因斯坦又說，或者人，即是人類現在未有能力可以製造一個愛的炸彈去消滅現在正在摧毀人類的仇恨、嫉妒又或者貪婪。然而他說，每一個人的身上都擁有一個細小但是強而有力的發射器，這個發射器是用來發射愛的能量。有沒有不時檢視我們這個發射器是否已經失效？假如我們的發射器真的失效，弟兄姊妹，是什麼令到我們如今再愛不下我們身邊的弟兄姊妹，不可以再跟我們的弟兄姊妹合一和相愛？相信在教會裡面不應該有太多的因材失義的問題，反而很多事因為我們自己的愛護，又或者我們自己的意見，我們的執着，造成了教會的分化和內耗。我自問自己是一個幾實務的人來的，所以每一項工作我都期望有好的成果，這一份的執着即自然給了我身邊的同工很多的壓力。不過近年我有一些反思，特別我們作為神職人員，即我們工作真的不可以馬虎，不可以得過且過，因為在地上面我們要向教會負責，在地上面我們 要向弟兄姊妹負責，將來在天上面我們都要向上帝去交帳。不過是不是每一件事都需要推到去一生一世？其實有很多事務的工作，無論投入了多少的心血、多大的努力，一夜過後燈火依然難閂，除了自己又是不是那麼多人同樣那麼計較那些的成果？假如這些愛護和固執要犧牲弟兄姊妹長久經營的關係，代價又會不會太過大？大家都可能聽過類似的故事，就是有一個人經過河邊的時候，他見到一隻蠍子跌了落水，他很快就伸隻手想去救他上岸，但是一碰到蠍子的時候，蠍子就咬了他一下。這個人縮了手之後，他下一個動作是再伸手出去，希望將蠍子撈上來，當然個結果都是再被蠍子咬多一下。旁邊的人都看不到，即是看不住，抵不住頸，有人笑他，有人甚至乎撈他蠢，問他為什麼這樣，即是蠍子咬你，你都還要去救他？那個人說，蠍子咬人是他的天性，但是愛卻是我的天性。千祈不要問我為何那個人不拿個網或者拿個螺去救他，而要用手，這個是一個故事來的。更加不要走來問我，細聲問誰是教會的蠍子啊，這個是一個故事來的。不過何時我們失去了對弟兄姊妹的愛心和包容，就很容易落在彼此虧負的試探裡面。十五節和十七節所說的你們彼此不可虧負，是一個命令式的句子來的。因此上帝不是建議我們不要虧負，上帝是命令我們不要彼此虧負。最後一點想跟大家說，就是今天的講題，緊守我的禧年。人樂意緊守上帝的禧年，不是因為命令那麼簡單，更重要的是因為愛。耶穌在馬太福音教導我們，大家都很熟悉的了，你要盡心盡性盡意愛主你的神，這是戒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愛人如己。利未記二十五章出現了三次同一句說話，只要敬畏你們的神，在十七、三十六和四十三節。三十六和四十三節出現的，神是想提醒以色列人，他曾經用愛將他們在埃及裡面帶出來。 希望他们回忆起这一份爱，他们懂得去爱弟兄姊妹，他们懂得去爱邻舍。三十六节圣经这样讲，他说你的弟兄在你那里若渐渐贫穷，手中缺乏，你就要补足他的缺欠，使他与你同住，像爱人同寄居的一样，不可向他取利，也不可向他多要，只要敬畏神。三十九节他又再讲，你的弟兄若在你里面渐渐的穷乏，将自己卖给你，不可叫他像奴仆般服侍你，你要他要在你那里好像雇工和寄居的人一样。四十三节再讲一次，你不要严严的管辖他，只要敬畏你的神。两节的经文同样提到要爱弟兄和爱寄居，又或者在即爱外邦的人在你们当中一样，这个是邻舍。今天我没有时间跟大家去讲爱人爱邻舍这个方面，我想集中跟大家去讲希连怎样教导我们爱神的方面。在这张经文里面第一次出现要敬畏你的神，在十七节，就是上帝刚刚讲完吩咐完以色列人不要彼此亏负之后，他就说只要敬畏你的神。讲完只要敬畏你的神之后，好奇怪，他随即就讲第七、第八、第九年粮食的安排。首先七个即安息年，紧接着就是希年。第八节提到第七个安息年之后，在以色列人的提斯利月，即是七月的初十日，就要大声吹响角声，宣布希年，即是五十年的来临。要明白普通的即安息年，第六年的收割已经要照顾第七年的即是那个供应，是不是？因为第六年收割了之后，第七年是安息年嘛，安息年不种东西的，所以第七年的食物都靠第六年。第七年既然不种东西，第八年就不会有收成，所以第八年都没得吃的，都是靠第六年的收成。那希年呢？希年是接续着下来的第九年，即是引发第九年，所以在希年来到的时候，第六年的收成就要照顾到第七、第八、第九三年的、就是、食用。千禧年 的时候，第六年的收成要应付三年连续下来三年的生活。对一个农业社会的国家来讲，这个简直是一个疯狂的要求。再加上如果第六年的收成不好呢，人会不会立刻就去耕种？因为地仲喺度噶，其实地系冇被封闭到嘅，地依然存在，但系个心存唔存在？撒母耳讲：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羔羊嘅脂油。希年唔单止系一个超级信心同埋顺服嘅即系大测试，更加系人对上帝嘅爱专一嘅试验。今日我哋有冇落喺一种即系信仰里面？信心的考验当中，我们又怎样回应上帝对我们作出的发出的要求？观察家日报是一向以提出即先进观点驰名，在1999年的10月3日，他以一个题目叫做希年福音受效得力于圣经利未记，作了一个即全版的头版文章。就住各个先进的国家，他们同意在2000年，即是千禧年，去减除贫穷国家的负债，不者归功于圣经利未记的25章，上帝设立希年的行为，令到陷入财债困境的国家和贫穷人都有一条的出路。在人看来，神对以色列人在希年的要求好像很不合理，甚至乎很苛刻。按年的即停止耕种，三年的需用要靠一年的出产，将真金白银买回来的土地和奴仆当年就要释放归还。不过上帝从来都不会亏负爱他的人。上帝鼓励我们，我的律例你们要遵行，我的典章你们要谨守。跟着说， 就可以得着神的应许，可以在地上面安然的居住。神应许地必出土产，你们都要吃饱，跟着再讲多一次，在那地上面要安然居住。今天我所选的金句来自两节的经文，同工可不可以帮我打回金句那两节经文出来。报告神悦纳人的禧年，这个是十九节。我实在告诉你们，没有先知在自己的家乡被人悦纳的，是二十四节。路加给了一个很大的警惕我们，耶稣在这里去到他的家乡讲第一篇的道，他先跟他的乡里去讲。现在正正就是神悦纳人的禧年，但是到最尾的时候很可惜，路加落了一个结论，就是没有先知在自己的家乡里面被悦纳。今天已经是宣授的禧年，我们悦不悦纳这个禧年，就是上帝悦不悦纳我们的关键。从此以后，耶稣没有再在拿撒勒宣讲过任何信息的记载。拿撒勒人不悦纳耶稣这个悦纳的禧年，在他们身上面都不凑效。今年是宣道会深奥平堂五十周年，也都是我们的禧年。我在这里祝愿未信的亲友可以藉着福音的能力，从压力甚至从罪的捆绑当中被释放得自由，也都期望我们的弟兄姊妹能够以基督的爱冲破一切的捆锁，活出爱人爱神的大诫命，也期望弟兄姊妹能够成为灯台，可以照亮圣和平整个社区，完成上帝给我们托付的大使命。在神所赐的禧年当中，愿意宣授家的家人同心合意，让宣授成为一间蒙神悦纳的教会。